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好。
你们有没有发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今天弟兄姐妹脸上的笑容比昨天多多了，大家的感觉好像今天比昨天快乐多了。所以今天我见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笑脸相迎，所以我相信是因为神的同在，神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当我们觉得感受到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快乐很喜乐。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有一些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经历了你的恩典，我们心中的喜乐跟平安就真的是从里面涌流出来。我们谢谢你，借着你所造的天地，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知道你多伟大，你多奇妙，你多爱我们。今天当我们一起在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照样求你丰满的同在，真的与我们同在，让你的圣灵充满在所有听的跟说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恩言，让我们的心里的力量能够起来，让我们的心能够明亮，让我们真的在启示中看见你给我们预备的是何等超过我们想象的美好跟一切的祝福，以至于让我们在地上真的知道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有父，又有父的家，我们有主耶稣那无穷无尽的救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每天的带领，让我们就活在幸福当中，活在满足当中，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就像你圣经所说的，因为饱尝了你的慈爱，我们一生一世是欢呼喜乐的活在你的面前。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主啊，在我们看，我们好像没办法改变自己，没办法改变环境，但是主，在人虽然不能，在你却不然，因为你凡事都能。我们经历了你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我们，我们也经历了看到许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在你的手中被改变，我们低头敬拜感谢赞美你。所以求你今天继续对我们说话，继续对我们扬脸，继续光照我们，继续的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昨天讲到说，如果我们有了天父的爱，感受到天父的爱，我们自然就会喜乐，就会快乐。我想当我们想到这样子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创世纪第一章那里，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描述我们有一位神，他创造了这个万物跟世界，他创造了一切，最后他造了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他就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要人在那里享受他所造的任何的万事万物，他造天上的一切，海里的一切，地上的一切，就是为了预备一个家，让人可以居住在其中，来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以至于人在享受的喜乐的满足中，神也得到了喜悦。然后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我们发觉人一无所缺，人是充满着喜乐的，他跟神的关系很好，他跟万事万物的关系也很好，他跟人的关系也很好。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夏娃顺服神的带领跟神的心意，与亚当合而为一，做一个荣耀的帮助者来帮助亚当，整个的景况是非常的完美美好，就是像我们昨天说的， 当我们感受到天父的爱对着我们的创造是要我们享受他荣耀他的时候，你的喜乐是满意的，你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所以亚当跟夏娃真的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满足跟喜乐的。而我常常说，所有的女人，当你看到夏娃在被神创造的第二章甚至第三章的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那岂不是就是一个女人渴望的一切吗？你看那里的河是黄金河，是 黄金宝石的，那里的四条河里面所有神给我们的丰富。常常我在想，很多的女人很爱宝石啊，那有时候我就在想，其实你常常要你的未婚夫要你的丈夫给你买的宝石钻石哪有天父给你预备的好啊。我常常想很快就要进入荣耀里面了，到天家了， OK， 那一颗珍珠就是一个门，我就觉得哇，那个喜悦啊，然后所有的街道都是黄金街碧玉城。所以我常常说现在有很多的傻女人呢，就是希望说她的未婚夫要求婚的时候，就她就想说我要一克拉的，我要两克拉的，因为在美国订婚是要送钻戒的。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阿姨我一定要一克拉的，不然的话显不出她的诚意来。有人说我一定要两克拉的才能够显出我在她心中的分量。我常常对这些傻女孩说，你多傻呀，那个钻石啊是又冰又冷的东西啊，那个东西啊滋润不了你的，除了炫耀以外你不会看到它给你很多的满足。如果他把你放在家里面天天都不回来，就给你个钻戒，就给你一个豪车，就给你一个这个房子，你不会满足的。没有结过婚的女人傻，以为要这些就是个保证，结了婚的人都知道最重要能滋润你的能让你开心的是你丈夫对你独一对你全然的那个爱，那个唯一的爱，那个独一的爱。在这个时代如果有你的丈夫这样对你，他都是稀有动物了，真的很难得了。你才发觉随着年日你就会发觉婚姻中的忠诚，婚姻中的委身，婚姻中的不离不弃，新婚姻中的包容接纳，才是真正能够滋润你的东西。因为能够滋养生命的是只有出自于生命的东西。所以我说很多的孩子真的傻，千万不要逼你的男朋友或是逼你的丈夫为着买这些冷冷的东西，他要耗尽他的体力，耗尽他的时间，浪费他的生命。而我们所要的，就算你很喜欢这些，像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说，王姐啊，人好像女人越老了越喜欢这些珠宝啊。我说是吗？我说那刘志雄太聪明了，从年轻的时候就灌输我所有这些宝石全部都是石头，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呢我常常看他们我就觉得哦，那就是石头然后被磨磨磨磨成这样子的。所以我说哇这个男人高啊， OK。 所以我说我到老的时候我没有很羡慕很喜欢那些，但是呢有些女孩子她的丈夫没有那么聪明，没有教育她，所以她就跟我说哎呀到了中年以后特别喜欢这些宝石。那我就告诉她等一等再等一等别急，因为再多不了多少时候你进入荣耀里的时候，你的天父给你预备的绝对比你的男人给你的预备何止大千万倍呀。然后刘志雄更聪明，有一次跟我讲说你知不知道啊，现在科学研究啊有一整个的星球都是钻石。哎呦我说 那我不用你给我买了，我就等着去接我天父给我的吧。所以你会发觉神当时在伊甸园里面给人所预备的真的是好得无比，在那个里面没有忧郁的，因为所有的东西天父都供应了，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所有的东西神造的就是给人来享受的，你不会有忧虑，你不会有烦恼。所以当我们想到创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说，主啊，原来你要给人的生活是这么这么的美好。但是看看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座亲朋好友的生命，这十年你周围几乎都会碰到有朋友有亲人中间有人忧郁症的，这是在三十年前很少的，都会有人有癌症的，这也是在三十年前很少的。如今的忧郁症，有如今的躁郁症，如今的精神的疾病多到一个地步，复杂到一个地步，是前所未有的。人的脑子坏了，人的心坏了，以至于人今天生出很多的病，我们都在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些疾病。确实我们的环境坏了，我们的心坏了，我们的脑子坏了，怎么坏了让我们把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那么的美好的环境，那么美好的享受，到今天却让我们自己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当我们有这样疑问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答案就在圣经里面。因为当创世纪刚开始造的时候，天父对着人的慈爱真的他做了所有他能做的，而且他做的一切在天父的心里面都看为甚好，非常的满意。问题就出在人不甘心只做人，人不甘心只站在人的本位跟本分上。所以夏娃当蛇来引诱他的时候，整个最大的一个谎言就说，当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一样了。整个的问题的出现就是人不守本位，不守本分，要做神，以至于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意念里面，要去抢夺神的荣耀，要去抢夺神的地位，要去抢夺神审判的权柄，知道对跟错，人就从此以后罪就进入到人的生命中了。人之所以会犯这样子的错，是因着人上了魔鬼的当，受了魔鬼的欺骗，把自己交给了魔鬼，拒绝了神。从人拒绝神的那一刹那，人只要活在地上的一天，他都会经历被弃绝的痛苦，被弃绝的滋味，被弃绝的经历。当我看到许多年轻的孩子来到我面前哭着对我说，我最要好的朋友居然不理我了，我最要好的朋友在别人面前说我坏话，我相恋多年的人离开我了， 那种被弃绝的滋味从幼儿般开始，只要孩子进入这个世界与人接触，哪怕两岁三岁的孩子，他都会尝到被弃绝的滋味。这是因为人弃绝了神，这个被弃绝的痛苦让人受羞辱，让人受挫败，以至于人痛苦、愤怒、愤恨、忧虑，全部都出来了。那么当然了，夏娃是被蛇骗的，男人不是被魔鬼骗的，男人是被女人骗的。所以从古到今，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所以我对着那些年轻的男孩子，我再三告诉他们，娶对娶错一个女人，注定你三代的幸福，你要慎思慎思。而今天撒旦魔鬼极尽所能的用女人，就是来毁坏男人。外女淫妇会吃了你连骨头都不剩，让你离开神，让你不要神，常常都是因着你认识了外女跟淫妇。但是很多的男孩子都不懂，几二十多年来服侍年轻人，婚姻交友是孩子们在爱主信主上是一个跳跃还是一个降落，一个非常大的关键。你不要看一个男孩子很在团体里面追求神爱神，但是他一旦碰到一个外女淫妇，他绝对会离弃神，离弃团契的。因为男人几乎都被女人影响，所以我现在哦，都尽量的让我们团契的男孩子喜欢上我们团契的女孩子，才不会被带跑。你注意哦，别的教会的女孩子跟我们教会的男孩子只要交往，一结婚绝对是到女孩子的教会去聚会，几乎。所以我现在就发觉说，要真的培养教会的好女孩，去把别的教会的好男孩抓过来。因为男人是很受女人影响的，所以所有的弟兄一定要记得一句话。因为我看到在座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阿姨真的是愿意劝你们，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妻子不是你自己去乱找的，找来找去都是找的野兽跟禽兽。你看那个神看男人独居不好，然后神要给他预备配偶的时候，是先让这些动物经过亚当的面前的，亚当没有找到，如果找到了，就要不就是河马，要不就是长颈鹿，要不就是狮子，对不对？要不然就老虎，对不对？神感谢主他没找到，所以神给他预备的是跟他相配的。所以所有的母亲在你儿子年幼的时候，你就要为他祷告，因为这也注定了你的幸福，你后半辈子的幸福也跟你的媳妇有很大的关系。媳妇不好啊，你早早就被气死了，然后儿子也被抢走了。所以你要好好的祷告，为着神的国度，为着你家的幸福，为着你儿子的后半生的成功，你都要好好的为你的儿子祷告啊！让神真的是兴起环境，把手祝福他，不让外女淫妇进他身前。一旦进来，很少男人能够脱离的。这个女人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讲，很多男人都不知道女人多厉害，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啊，吃亏吃大了，都不知道怎么摔跤的。但是你看，神造的女人，本来在神心意里面是最美好的，因为她被造这么美好，所以她可以跟神抢夺。 但魔鬼可以用这么神造的美好的东西来毁坏神最爱的男人，这是多悲哀的一件事情，这也是魔鬼的诡诈。所以魔鬼就用着这个夏娃，真的让亚当就离开神的面。他用无花果树遮盖自己的羞耻，躲藏起来不见神的面。从此之后，当罪进入了亚当跟夏娃的心里面以后，人就再也没有喜乐跟快乐。你看看夏娃后面的日子，自己的儿子互相残杀，丈夫本来是把他当作心中的肉中的肉骨中的骨的，一把把他推开弃绝了他。他的景况景遇是女人何等大的悲哀，而这么多年来几千年来，女人就一直都没有出头的日子，被压抑，被欺诈，被欺压，被藐视，被歧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地方，女人还是被歧视，女人还是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在旧造的里面，完全失去了创造的里面所有的美好跟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希望你能知道，很多的时候，当你发觉你不快乐，你忧郁，你不满足，你不喜乐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创造里面，旧造的性情里面去指责别人，去怪别人，忘记那真正造成的这个原因是我们的己，我们旧造的生命，旧造的这个生命是要做王的，是要做神的。所以为什么家是一个最美好的地方？神造我们在里面得力量，得安息，得着一切美好的东西供应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今天四目看一看，多少的家是人间的地狱？原因在哪里？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用他旧造的生命在那里活，每一个人都要做神。丈夫是男神，妻子是女神，儿女是小神。所以你会发觉，孩子从生下来就在那里抢夺权力，他一哭爸爸妈妈奶不到，他就发脾气，他就抗议，然后他就拿着这个权力。所以当我们在读教养儿女的课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有一个课就告诉我们说，三岁之前父母一定要把儿女的权利拿过来，让他知道你是老子，让他知道他要服你的权柄。三岁之前你让他觉得他是少爷，等到二十岁以后你告诉他你不是少爷，我是老爷，来不及了。那么你就知道，从生下来开始他就是要来夺这个权利，他就要来做小神，他就要来做整个家里的王。而现在所有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助纣为虐，就帮着他然后做王。你不可以打我孙子，你打我孙子我就打我儿子，这已经是觉得不是笑话了。所以现在很多的家给孩子带来的是极大的咒诅啊！你看看这些熊孩子在这个世界里面，到底对他是祝福还是咒诅？他 不在你爱的里面受管教，将来到了世界上，他受的管教就非常的冷酷无情。我们那边因为有在照顾一些小留学生，常常看到的事情，发生的事情，都是这些熊孩子，他以为他爹是谁，到了美国他以为他爹还管用，不管用啦，他爹做不好照样进监牢啊。那这些孩子的气势气焰，不开心了拿起刀来说，你再说我宰了你，人家报给学校马上就退学回家了。他哪知道这些事情助长了他的威风，却害了他的一辈子。所以你就发觉，小的要做王，女人更不得了了。在这个世界上，我结婚的时候绝对是要做时代尖端的女性的，我绝对要用着这个鸡优骨啊，这个凤凰男啊，这个达成我的野心啊，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帮助他成功，好显明我的成功。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结婚以后我怎么可能会幸福啊？我想要争头的位置，他绝对不会让的。尤其又有圣经根据，丈夫是妻子的头，天天背圣经给我听，然后惹得我不高兴呢，就告诉我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晚上了你不可以再生气了，没有用的。因为我心里面不敬畏神的时候，我觉得我造反有理。为什么？是因为整个的世界世代在教育我们相信魔鬼的谎言。今天21世纪，女人还会输给男人？女人连总统都做了，董事长都做了，总监都做了，女人比男人棒多了。男人还不会生孩子，女人借个种还会生孩子，其他男人所有能做的事，女人没有一样做不了。我们那边有些女孩子太能干了，有一次聚会啊，要搬桌子椅子，哇，两个女生呢同无有力，就过去突突就搬了。我一看那些男生都站在旁边聊天，我马上说停，有没有搞错呀？我说姐妹们，你们下来跟阿姨聊天，弟兄们去搬桌子去搬椅子，姐妹们不要冲得太快，觉得你什么都行，天天对自己说我来我来。结婚以后跟老公常常要说您请您请不然我告诉你啊，那老公连疼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疼你，因为你太孔武有力了。为什么今天的女人怎么回事啊？就是因着撒旦魔鬼的谎言，让女人回到起初犯罪的时候，离了本位，离了本分，你忘记了你是女人，你忘记了神造你的时候给你的本分本位。所以今天的女人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本位本分上，你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会做，但你要懂得隐藏，因为神从来没有叫女人出头。这都是女人听信的谎言，魔鬼许多的谎言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让今天的女人就像我当年一样任性跋扈骄傲自大。可是我自己都觉得我有什么不对，我就应该争胜，我就应该好强，我就应该追寻我的理想，我就应该成功。所以我会把我自己整个的生命生活弄得一塌糊涂，我的身体非常不好，因为我常常 自己跟自己怄，挫败我就怄自己，别人得罪我我就怄自己，做不到的我就怄自己，所以我不会身体好啊。然后心眼小的常常就在嫉妒骄傲自卑里面转啊转啊，然后婚姻也没搞好，千挑万选一个男人觉得绝对搞得定，结婚以后就发觉没几天就搞不定了。然后生下两个孩子被我搞得也是身体坏得一塌糊涂，我紧张他们更紧张，然后就发觉没多久我就发觉我二十几岁了应该就着我自己的努力我应该很成功了，可是为什么我这么的糟糕啊，什么东西都达不了我的心愿，我非常努力，可是我的努力带给我的是痛苦，是绝望，是无助，因为我是靠我自己的生命在那里活我的生活，而这个生命是我旧账的生命，我几乎把我的儿女毁了，我几乎把我的家拆了，我几乎把我自己熬死了，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才发觉原来造成的这一切不是因为我嫁了一个坏的老公，不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不对的环境里面，不是因为我两个孩子造成我的焦虑，不是，不是，是我用我旧造的生命来活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结局。当我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难怪人家说人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的自己，我越过越知道人不能享福就是没有降服在神的大门底下，就是没有用神的生命来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三十岁那年彻头彻底的对自己灰心失望，然后我找到了一条路，那一年我告诉我自己再也不用我的双手来经营来建造来活我的生命，我不要用这个旧造的生命来活，我要用一个新造的生命来活。三十岁开始到今天我真的经历到我的生命可以欢呼喜乐地活在神面前。当年我真的发觉我这么聪明我这么能干我这么努力我这么好胜要强我一直都很好的，为什么我没有事业达不到我的理想，为什么我的家庭达不到我的理想，为什么我每天都愤怒不满焦躁，我不明白原因。当我那一天把我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对主说，主，我愿意你掌管我的一生，坐在我新的宝座上成为我的生命，然后神就用他的恩典领导让我知道了他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一个人心里面有罪，你一定不会快乐的。但是在你沉浮在这个世界中的时候，你一定有许多你想做的事情你做不到，你没有做，一定有许多你不想做的事情你做了，你一定会有人生许多的悔恨，许多的无奈，许多的懊悔，许多的你觉得真的希望能够重新来一次。那个罪担呢，让你在尝过那个嫉妒、骄傲，或者是在那边自大的那些自我的那些所有的表现里面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滋味不好过的。当你盯着别人的一句话，气得不能睡觉、不能吃饭的时候，对你是极度的煎熬，你好像筑起一个牢狱在里面，让别人的错误在那边，你来替他尝尽那个苦悲。当你嫉妒别人，当你恨人的时候，当你气人的时候，你真的发觉说你的那个愤怒会让你自己都害怕，你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厌恶你自己。如果主耶稣不来，如果主耶稣不来，人不管你在地上多么风光，多么伟大，你的结局都是幽幽怨怨的下阴间，你所得到的一切到最后你都觉得虚空。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穷，好羡慕有钱人呢。感谢主，这几年在北美真的认识了一些有钱人，我真的陪那个姊妹在一个大豪宅里面，就住着她一个人，她常常跟我说，爱君我吓都吓死了。所以一个姐妹说得好，她说，爱君啊，住豪宅大房子要有那个气势，不然你镇不住。美国房子又是木头的。有一个孩子高中生跟我说，阿姨，有一次我的同学的爸爸妈妈回大陆了，他们住的房子好大，我那时候只是住个小公寓跟我妈，他就请我到他家去陪他，我好高兴啊。他说他们家每一个房间都要用扩音器叫人的，用墙上那个扩音器。他说他住了一个礼拜以后，他跟我说，哎呦阿姨，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渴望那个住大房子了。他说你都不知道有多阴森恐怖。他说我们两个人就躲在他的房间的那个床上，然后要去上厕所要两个人一起，然后要去厨房要两个人一起。他说晚上那个声音啊好多呀，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你知道我们没有经历过别人的遭遇啊，你都不要看到那些光鲜亮丽的你去羡慕啊。神给你的就是你能当的，是对最适合你的。以前住我们家有个女孩读 grade school，他们都是看我跟叔叔啊，天天到这里讲到那里讲到，坐飞机到这里旅行到那里旅行，他好羡慕。他说阿姨啊，你真的太幸福了，叔叔常常带着你啊到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多幸福啊，你看你们常常都出去旅游。我说我们不是旅游哦，我以前叔叔没退休的时候到任何地方只知道三点，机场、聚会的地方、睡觉的地方，然后就走了。我说叔叔退休以后稍微好一点，可以多留几天，也有弟兄姐妹的爱心带我们出去走走逛逛。但是我说孩子的不要羡慕阿姨啊，将来你有如果有你就知道。他说对，我将来找工作一定要找那种常常出差的工作。果然他找了个工作，每个礼拜出差，在上海每个礼拜出差。后来隔了一年以后我去上海看他，他说阿姨啊，我要换工作了，我太受不了了。我说你们喜欢常常旅行吗？他说阿姨，我现在知道你受的是什么滋味了。 所以所有的人，你都不要看到别人的亮丽去羡慕。你没有那个能力，交给你那么大的房子，交给你那么大的财产，你管不了的，你镇不住的，那不是福气啊。所以当我发觉说，主啊，我的生命所要的这些东西不会带给我满足喜乐平安的，我要你的生命，让我羡慕，让我有依靠，让我的罪能够被你赦免，让我心里面没有罪担，让我能够重新再活一次，让我可以用新造的生命去活一个新的生活，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三十岁那年，神就让我彻头彻底的把自己奉献给他，一生以他为我的神，为我的父，为我的主。到今天回顾过往，真的是一路都低下了脊梁，但是在其中真的神熬炼我的时候，那十字架的对付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受批评、受对付、受十字架的那个煎熬，让我自己的意念一次一次的被剥削，痛苦到我想离开教会，痛苦到我在同工聚会的时候说，我用十年的时间在世界上我都会得到一些名利，我在教会得到的就是误会、批评、指教，没有功劳，还有劳，还有苦劳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跟弟兄姐妹说，不要离开神的家，因为这些十字架的对付，绝对是为着修剪我。我女儿这么将近七八年，常常跟她的朋友说，我妈变好多，我妈变好多。我回想我的神怎么样用着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来对付我、修剪我的面子、对付我的面子。我的神用着童工怎么的修剪我，让我度量扩大，让我真知道我不应该有这么多我的意见。对付我、修剪我，让我可以像他。我才发觉说，神啊，天父啊，你不但爱我，用无条件的爱爱我，你还用有计划的爱爱我，一生在我的生命中雕塑我、塑造我、建立我，为的是让我能够被塑造到像你创造的时候一样，有一个器皿能够承载你丰满的恩典。你的恩典像大海一样，我什么时候能够承载更多呢？是我里面的器皿越大的时候。所以中国人讲的很对，气量越大，福气越大。当神那样雕塑我、塑造我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气愤，我真的是觉得跟神抗议。但是我没有离开过神，我跟他哭，我跟他闹，我跟他吵，但是我还是在他的里面，经过流泪谷，才能到牛奶与蜜丰富之地、宽广丰富之地。神如果不塑造我们这个器皿，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承载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主耶稣来除灭魔鬼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作为，让我们生命中有一个道路了，有一个真理了，有一个新的生命了，以至于我们的性格、性情就大大的改变了。所以我们可以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还有 大指望、大喜乐、大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会错，他给我的都是最好的。他赦免了我的罪，洗净了我一切的不义，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要让我活一个新的生命的生活。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当时我就跟神说，我愿意。我说完了，我就不知道神会做什么事。我说完了之后，神就在我的生命中做了许许多多的工，造成了我今天跟我原来旧造生命截然不同的生活。当我四十岁的时候，我真的发觉，想想自己一生，人到四十岁的时候，你真的会想起许多的过去，你会有一些醒悟领悟，你也需要有一些明白。当我四十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人一生呢，真的好多东西都无常，跟你不能掌握。我那时候忽然间会发觉说，我多么巴望我能够完全的重新再活一次。我真的巴望后面的那个大包袱真的能够离我而去，我能够亲身清醒。我知道主为我死，但是我从来不知道那是那么真实跟实际的。那一次忽然间发觉说，不论我多么想再重新再活一次，我都没有办法回母腹中再出生一次，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多么盼望时光倒流，我能重新再活一次，不可能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非常忧郁，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活到今天，好多时候真的觉得白活了。我在那里难过的时候，忽然有一天神就让我有了启示，有了领悟，原来神基督为我们死，他的钉死也是替我们的代死，我们与他同死，然后同埋葬，所以在基督里真的可以重新再活一次，让旧造的一切全部埋葬。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你有的时候想到说，过去的一切我真巴望它能够像一个大包袱一样完全从我的生命中离开，不再挟制我，不再控告我，不再影响我。但是你知道那是不可能。可是那一天我忽然发觉说，主啊，你的受死对着我是有何等不一样的意义，真的你的死可以让我与你同死，让过去的一切都埋葬，然后让我知道你活了，把新的生命赐给我，让我重新再活一次，旧造的一切都过去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因他活着，所以我可以活着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明天，因为他活着，所以我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知道，当你知道说你每一天都可以犯错，因为我们是罪人，没有一天不会犯错的，心思里面、意念里面、行为里面，但是因着主的救恩，你永远可以再活一次，再开始一次，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面对明天，今天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怎么面对， 彷徨无助困扰，他们在忧虑当中根本不知道要把自己目前的事情做好，他们就在那边把过去的忧虑拿来预尝，天天折磨自己，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把现今的事情做好。谁知道明天？谁掌握明天？但是如果你知道有一个爱你的手会牵着你的手掌握明天的时候，你会知道说你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的时候，那份放心，那份安息，你就会发觉你真的会常常喜笑，因为你觉得你永远不会成为宇宙中的孤儿。而且你知道，只要你追求这个新生命的长大，天天致死老我，当你的意念跟神的意念相违背的时候，你就求主给你力量，对主说我愿意顺服，求你加添力量，你就会发觉这倚靠的心，愿意降服的心，神就带你走不一样的路。什么时候当你的意念跟神的话语冲突的时候，你要照着你的意念去做，至终就是悲悲惨惨。我们那边的孩子，我们很早就教导他们，因为现在世界上的谎言告诉年轻人，早早的尝一尝爱情的滋味，玩一玩爱情的游戏。我们那边有两个初中生从中国到美国来到我们团契，在聚会的时候，小组里面大家轮流有代祷事项，问他说你们有什么要代祷的没有，他说哦阿姨好啊，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两个人第一次来美国，要准备在这里读书，请你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遇见一些白马王子，让我们尝一尝爱情的滋味，我要来体验一下。我听了当场昏倒，我说这什么时代的谎言，这样子的危害破坏这些年轻人。我们以前呢40岁了才会觉得有些人历尽沧桑，现在的年轻人20几岁，你看他的脸就写得满是历尽沧桑。现在乳养孩子的父母真的好难呢。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圣经说你要用尊贵圣洁守住自己的身子，你知不知道你的身子属于谁啊？不是你喜欢爱给谁就给谁的，你的身子只能给你丈夫啊。除了你可以把你的心，你喜欢这个男人，你把你的心给他没有问题的，那个心隔一阵就会变的，没问题的。但是你不可以把你的身体随便给一个男人，因为你的身体只属于你的丈夫，你的身体只属于你的妻子，你要守住，守住。有些孩子真听话，连领了证都不同居，一直到婚礼办完才住在一起。这个世代有这样子的年轻人，我这个阿姨对他们真的是赞赏的。这个时代邪恶淫乱的，所以我们那边规定，团契规定2年之内你没有结婚的能力跟权利的人不要谈恋爱。那我们那边也有一些孩子不听话，阿姨你是什么守旧的脑袋啊，这都过时了。我说圣经说的，跟你的情欲冲突的时候你选择，我还没看过好的不听话，因为必从情欲受败坏，必从情欲受败坏。我在教会服侍了30多年快40年，所有高中在团契里面就相爱相恋的， 等到做了事以后，没有一对结婚的，没有一对结婚的，通通都是散的，留下多少的痛啊！玩爱情游戏有个诀窍，你不爱去玩就不受伤。你哪天倒霉了，放了爱情进去，你必定受伤。那就看谁挺得住，谁高明。这些孩子在这个时代里面，多少的谎言，让他们顺从、听从情欲跟魔鬼的谎言，不听从神的话，以至于受败坏。那么我们，什么叫十字架？就是当神的意念、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跟我们对立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顺服？以前我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刘志雄常常拿圣经的话来要求我，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丈夫是头。我说你是什么头啊，我这个脖子不动你能动得了？我在不顺服当中，我根本不顺服神的话，所以我就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不听神的话，到最后怎么样？丈夫不爱我，丈夫不甩我，丈夫不理我，这是我造成的，因为我要做他的头。到了我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跟神说，神啊，我就是要听你的，那时候再有这一节圣经出来的时候，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我就跟志雄讲说，好，你现在升官了，从小李子升了王爷了， OK， 从今之后我都听你的，顺服你。呵，他可乐了，然后就要来试试我。还有那段时间，神真的是用他来对付我。有一次气得我指着他的鼻子对他说，刘志雄啊，要不是神，我完全会这样服你，你门都没有。但是我就立定了心志，主啊，我愿意。你知道我多痛苦吗？当我愿意到今天，我可以享受我丈夫对我的爱，因为我的器皿被神扩充。所以当我们用这新的生命、神的生命、神的话语走神的道路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生命对你决然不一样。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很多孩子说，哎呦，我梦中啊，最大的期盼就是那个梦中王子出现。我说这个做做白日梦可以，你要你的白马王子出来干嘛？高富帅亮，然后呢只倾心于你一个人，天下没有这种人，没有这种男人。以前他们很喜欢看一部电影，一部连续剧叫《来自星星的你》，高富帅，对不对？那不是地球人 ，OK， 那是星星的，来自星星的。所以我常常告诉这些女孩子，搞清楚，不要上魔鬼的谎言。你要对神说神，我不自己随便嫁，我只求你把我许配给你所喜悦的男人，让我帮助他成就我。然后你如果照着你的情欲跟爱好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好多女人呢、啊，因为我照顾很多年轻的姊妹，好多的年轻的姊妹都喜欢很酷的男人，跟我说，阿姨你看他多酷啊，我说将来结婚打不死你的，又是这种人啊。阿姨，我要喜欢那种很帅的，我将来结婚有一大堆女人抢他，你看你怎么办？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这一生对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愿你的话永远成为我的权威权利。亲爱的姐妹弟兄，喜乐满足的生活对你来讲不是不可求到的，是很容易得到的。如果没有主耶稣来，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悲悲惨惨的，因为你全部都要放下，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你的，任何的东西你要做神去抢夺，它都会成为你的痛苦。如果你早早知道所有的东西连你自己都是神的，你只是管家，你就真能够享受。任何东西辖制我们，就变成我们的偶像，而这个偶像至终都会带给我们痛苦跟咒诅。圣经说得非常清楚，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我陪许多姊妹经历一个女人结婚以后就把丈夫跟孩子当作她的偶像，到最后让她心碎痛苦的全是这些她所爱的。什么时候当她把这些都交给神的时候，他只做神要他做的，他才真正能够享受神给他的丈夫，神给他的儿女，他却不会在辖制中成为别人的咒诅，也成为自己的咒诅。所以主要来到地上做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自我，救我们脱离罪恶。只有当我们一次一次的脱离，一次一次的分开归向神的时候，你就发觉在你的周围就会改变了，就会变化了。你忽然会发觉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对你好。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志雄最近常常感叹，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对我们这么好，为什么孩子们对我们这么好，为什么家人对我们这么好。家人孩子对我们好还有一点理，为什么这么多弟兄姐妹这么爱我们，对我们这么好。你真的觉得你不配，你真的觉得是你不该有的。如果没有主的生命，你不会觉得别人对你好的，你都觉得别人对不起你。我有一段时间在教会碰到服侍国父母们，有的伯父母很有意思，我见到他们问他们好不好，他们都跟我说我很好，我媳妇又给我打电话了，我女儿呢又托人给我带了什么东西来了，我儿子啊前天才来看我的，都是好话，都是好话。有的伯母呢，你问他好不好，我不好，我真的太倒霉了，一辈子太不幸了，看我养出个什么白眼狼来，从来都不给我打电话，也不来看我，都是娶了那个媳妇之后变成这个样子的。我那女儿天天忙，都不知道她还有个娘，全部都是不好的话。当我真的去了解这个两家的儿女，真的没有差异很大，可是在他们的父母的口中 一个是祝福儿女，一个是咒诅儿女，一个是给儿女好名声，一个是给儿女坏名声。儿女差异不大，我认识这两家的儿女，我没有觉得那个说不好的儿女比那个说好的儿女不孝到哪里，没有。问题在哪里？他没有容器器皿去承载那个祝福。你心里面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你看谁都不顺眼，你到最后就是老巫婆，觉得这个人也不对，那个人也不对，全世界人都对不起你，只有你自己对。然后搞得呢，儿子也不敢亲近你，女儿也不敢亲近你。我后来碰到这样子的伯母，我都鞠一个躬，然后问候一声，我尽快逃跑，因为他会吐好多的垃圾到我身上。但是另外那个伯母，我好喜欢看他，因为他总是把自己打扮得精精神神的，然后每次看到我都说，哎呀真好啊，你看神给我们多少的恩典啊，神今天又对我做了什么事，对我说了什么话，哎呀真好啊真好啊，你就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对不对？因为他的器皿构成在这些祝福，因为他是用基督的生命来活。如果你不用基督的生命来活，那老旧的生命一定就让你枯萎枯萎，到最后成为一个荆棘去咒诅别人。可是当你是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就是赐生命给你，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到说，主赐生命给我们，而且赐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那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不会不喜乐的，他不会不快乐的。所以一个人的心态如果是基督的生命，懂得感恩，一个感恩的人他绝对快乐。我很感谢主，在我信在我后来奉献给主没多少年之后，也是因为服侍这些伯母伯父母们，难怪哦，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白发人面前我们要肃立，多跟老年人在一起，非常得智慧。我真的很感谢主，在我30岁到45岁这中间，我都跟老年人在一起，因为我那时候年轻会开车嘛，我就服侍年长团契，给我很大的祝福。那个时候也是在服侍他们的时候，神让我得着一个智慧。我跟这些伯父母们，有大部分都是伯母们，因为很奇怪哦，这个老人家哦，好像女人呢活得比较长，所以你会发觉哦，这个老人里面哦，老人家里面哦，就我们团契来讲，弟兄很少，大部分都是姐妹。那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叫徐华，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比男人长寿？因为都是被女人气死了，所以呢女人活得长，男人活得短。 OK， 那可是事实上确实是男人好像比女人短命一点，所以我们团契里面大部分是伯母，所以我就常常服侍他们。我就发觉哦，服侍这伯母、伯父、伯母，他们都到了60、70岁了，不缺衣不缺食，孩子都是有成就的。可是呢，我就发觉呢，他们常常两口子很难得啦，两口在一起，都是在吵架，都是在算旧账，而且这个伯母的记性特别好，30年、40年的旧账啊。就在他们60、70岁退休了以后，如数家珍呢。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伯母就跟我告状，告这个伯父的状。通常伯父告的不多，因为呢，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男人比较有大量哦，大家都比较忘记了，不像女人那么小心眼。都是这个伯母一直一直讲讲，那我就发觉啊， 这个到老的时候啊，要好好的享受生命中的果实的时候，却天天要算旧账吵架，我觉得这日子实在是太不容易过了吧，太难过了。然后我就在想说，糟糕，这以后都要想起来吵架，要把旧账算了的话，那是不是结婚的年日越久，那算的旧账就越多嘛？就一吵架就说你总是这个样子，从结婚开始你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十年就十年的账，二十年就二十年的账，三十年就三十年的账。我说哇，妈妈咪呀，这日子怎么过呀？我可不想让我到年老的时候这样过。然后就在想，这个都过了四五十年的婚姻生活了，怎么搞的？心中还是有这么多的记忆呀、啊、回忆呀、啊，而且都是不好的。人非常有意思，不记好的，记坏的。因为我发觉啊，人都是忘恩负义。你对他100%的好，有一个不好，他就记得那个一。所以你有没有听到人常常说，这人对我不好，但是他有一次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就把他前面所有对你好的抹杀掉了。这就是人的性情。我就发觉人的这个性情带给人的是有，是撒旦魔鬼用来塑造人一个不感恩的心的性情。而神的个性很奇怪，神的性情是只记恩不记仇。神把我们所有做的好事都记在他的册子上，却把我们所有对他不好的丢在深海里永不纪念。我就发觉这神的性情跟人的性情是截然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讲说，神，愿你的性格性情生命在我里面显伟大，愿我老旧的不感恩的性情越来越衰小，所以求你给我一个忘记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忘记的恩典太好了。我妈妈到年老的时候得了老人痴呆，我妈妈一生是非常忧虑不快乐的人。我看我妈的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是她得了老人痴呆症。因为得了老人痴呆症的人会忘掉很多的事，他也会忘掉忧虑。所以忘记是一个恩典啊。我就跟神求，求神的性情性格让我有一个忘记的恩典在我身上。神真的做了，我不知道神怎么做的，但是神做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我真的忘记了志雄对我许多的不好。有的时候他惹我生气，今天跟我吵架了，我生了气，然后呢转头我就第二天我跟他讲说，你昨天惹我生气，我惹你生什么气，你说，我怎么都想不起来。然后他就说，没有吧，没有吧，你胡思乱想幻想，没有吧。我说有，只是我忘记了。但是我忘记了对我是很大的恩典。我的神的性情是记恩忘仇的。当你用这样子的性情生命跟性格去与人相处的时候，你每次想到这个人都想到他对你的好的时候，而不是想到你对他的好的时候，你想想你是快乐的人还是忧虑生气的人。如果你今天想到任何一个人你都觉得他对你好好，你是不是就很快乐？对不对？你如果今天想到说这个人我对他多好啊，你绝对不快乐，因为你就在想他为什么没对我那么好，对不对？所以感恩的心，忘记的恩典，我发觉是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恩典。跟神求，亲爱的弟兄姐妹，跟神求一些东西是使你有福气的东西。我发觉当你觉得没有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即或他对你不好，他 它都有原因的理由，不是你的事，你就会发觉你全然得着释放。一个感恩的人，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跟神求忘记的恩典。一个人会快乐，要省察一下你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会阻拦你去让快乐的性情、快乐的生命发表出来的，就是饶恕。你心里面有没有怨？有没有恨？有没有苦毒？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发觉人之所以会不快乐，真的是在我们的心的深处有埋怨、有苦毒、有恨、有这些隐藏极深的恶。而撒旦魔鬼一生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就会不断的借着环境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放在意识里面，放在潜意识里面，来毁坏破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能承受神的祝福。难怪神发命令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饶恕人，你们如果不饶恕，神就不饶恕我们。饶恕是一个流，让你不能够享受喜乐平安。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罪人，住在罪人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还有一个仇敌常常的都让人接触我们之后，撒旦魔鬼就让我们心中生了恨、生了怨、生了苦毒，以至于在我们的里面，它会让我们里面生了毒根，来毁坏、破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享受神要给我们的恩典祝福，要给我们的那个充满着喜乐、欢呼、跳跃的生命。这个你必须省察，你必须去对付，你必须求主拿掉。我自己在神面前经历过，后来我也帮助一些姐妹跟孩子。有一个孩子恨他爸爸，恨到他爸爸在门口要来接他，他抓着我们家楼梯的栏杆，谁都不要逼我出去，我恨他。就算他信了主，他也难以在信仰上有突破、有长进、有喜乐，因为他有毒根出来毁坏他生命。我就告诉他，有一次我就把他叫到家，我说孩子，这是一个毒根，你必须面对，你必须清楚，以至于让你能够好好的跟随主、享受主。你现在把你爸爸对你所有的伤害在记忆中写下来，然后在神的面前哭叫吵都可以，完了之后你跟神说，求你把这些从我的生命中拿掉。我不能饶恕他，但是我愿意求你加添力量。然后我说我不看，然后我就叫他去厨房拿个火柴把它烧掉。 从此以后他可以面对他的父亲，他可以跟他父亲传福音，他可以爱他父亲。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孩子，当我发觉他心里面有不饶恕的灵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成长长进跟祝福。我们长大了隐藏的更深，你想一想，在你生命中有没有哪一个人让你想起来你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恨他，你怨他，你觉得他对你不公平，你觉得他对你不义。如果有这样子的人，你就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毒的，你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你需要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看一看这位无罪的主耶稣怎么样为我们的罪受刑罚受鞭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如果我们都可以弃绝这位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祝福的神，我们被人弃绝，被罪人弃绝，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我们都常常说人家的坏话，别人说我们的坏话都是罪人，何必计较？更何况许多的人在犯罪中，在伤害别人中，他其实自己都是在苦胆之中。为什么我们笨到要把别人的错误拿来品尝，来惩罚自己？为什么我们不求助，把这些在我们生命中潜意识里面意识里面所有的这些苦毒全部求主在我们生命中拿掉，以至于他的光能够进来，使我们明亮，使我们没有担子。当你心中没有苦毒的时候，你没有人不可以饶恕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就充满着喜乐，那个喜乐的生命就会在你的里面满溢。当你感恩想到我本该就一无所有，我之所以能有全是恩典的时候，这份谦卑会让你满满的承受神要给你的祝福。如果我们不回到旧造里面，取了亚当夏娃的路，在旧造中用旧造肉体的生命去活，而改变过来，回转过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用主耶稣基督新造的生命重新再活一次，让神在我们里面作王，让我宣告说，如今我活着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我们发觉说我整个的活着的力量是因为靠主的复活，那复活无穷的大能跟天父的慈爱的充满来激励我面对每一个明天的时候，你一定是笑看明天的，你一定在割舍跟加增上面你都知道神的美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喜乐快乐是一个生命的选择，那不是外体的一个刺激，那是一个生命的选择。一个有喜乐的生命的人，他什么时候都喜乐。你有没有看到教会中有些至宝，那些弟兄姐妹们 不管任何境遇，夺不去他的喜乐。可是有一些人，你认识他，他一无所缺在你眼里看，但是他毫无喜乐，因为他的生命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你要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喜乐的生活，你要过一个天父应许你的生活，早早饱尝他的慈爱，好让你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的活着，是你决选选择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会让喜乐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发表出来，这是顺理成章，不用追求的。所以但愿神祝福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选择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让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活一个欢呼喜乐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真的爱我们，看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你的儿女，你是天地的主，创造万物的神，却让我们这些屈从不如的人，卑贱的人，抬举到一个地步，得称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进入属天的国度里面，成为天国的子民。你不甘心我们受苦，不愿意我们悠悠怨怨的下阴间，你让你自己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舍了他的受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有路可走。你更留下了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走一个不一样的道路。更感谢主，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求天父把宝惠师赐下来，如今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对你说，主啊，我们要拣选生命做我们的生命，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每天引领我们，安慰我们，保护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主，我们有父，我们有圣灵，我们有父的家，我们有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不孤单，所以我们能够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们可以用你的生命来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喜乐，虽然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主，你应许我们生活有力，行路有光。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立定心志，选择你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